法律法令是官府所遵守的准则。从太祖以来，皇帝自行裁决时，对刑罚的轻重取舍，常有法外之意。然而发展到后来，弊端丛生，专用私意扰乱祖宗惩罚的情况很多。乾德年间征伐蜀地时，有个军中大校割开民妇的乳房并杀死他，太祖将他召到朝廷，隶属其罪。近臣极力营救，皇帝说，我兴师讨伐有罪之人，妇人有什么罪过竟残忍到这种地步，于是将他斩首。当时州郡官吏沿袭五代的习气，贪赃枉法，残害百姓，所以尤其严惩贪污之罪。开宝四年，王元吉任殷州知州，仅一个多月就收受贿赂70多万。皇帝因岭南刚刚平定，想惩戒聚敛的官吏，特下诏将其处死示众。陕州百姓范义超在周显德年间因私怨杀死同乡常谷珍一家12口，常谷珍的小儿子常流流侥幸逃脱，到这时擒获范义超向官府诉讼。陕州上奏引用赦令应当免罪，皇帝说，哪有杀一家12人可以按赦免论处的，下令治他的罪。开宝八年，有关部门上奏，从开宝三年至今，下诏赦免的死罪共有4108人。皇帝重视刑罚，哀怜无辜之人，曾感叹说，尧舜之时，四兄的罪过只是流放，先王用刑大概是不得已，为何近代的刑法如此严密？所以从开宝以来，犯死罪者除非情理特别凶恶，大多得以免死。太平兴国六年，从春天到夏天不下雨，太宗怀疑是御送冤滥所致。恰逢归德节度推官李承信因买葱鞭打袁护，袁护伤重而死。皇帝听说后，判李承信死刑示众。当初太祖曾判决在押囚犯多从宽免罪，而开封有个妇人杀死丈夫前妻的儿子，按律应判徒刑2年，皇帝因其凶虐残忍，特令处死。到这时，有荆州安定妇人因怨恨丈夫前妻的儿媳，掐断其喉咙杀死他，于是下诏说，从今以后，继母杀伤丈夫前妻之子，以及婆婆杀死儿媳的，按凡人论处。雍熙元年，开封寡妇刘氏派婢女到官府告发丈夫前妻之子王元吉毒害自己将死，右军巡审理未得实情，移交给左军巡拷打审讯，王元吉被迫认罪。不久刘氏死去，等到府中审录囚犯，移交给司路司查问，才逐渐得知刘氏诬告的情形，数月未决。开封府上报皇帝，因毒害没有明显证据，下令免死，判处徒刑。王元吉之妻张氏激登文谷喊冤，皇帝召见张氏询问，完全得知了实情，立即派中使逮捕原审官员，由御史审问。原来是刘氏有奸情，羞愧恐惧而生病，害怕被儿子发现而诬告他。推官及左右军巡使等被削职降级，一公谎称中毒，刘氏母亲之弟欺瞒隐藏王氏财物以及审讯官吏受贿的一并流放海岛，其余人分别处罚。司路主力赏赐名钱和束帛。当初王元吉被关押时，左军巡的狱卒捆绑拷打他，称为蜀坛征，极其残酷。皇帝命用此法捆绑狱卒，狱卒辗转嚎叫求速死，等到解开绳索，两手很久不能动弹。皇帝对宰相说，京城之内竟有如此冤酷，何况四方呢？端拱年间，敌寇侵犯边境州郡，北面部署上奏文安、大成二县监军段中会等人弃城逃跑，请求按军法论处。皇帝派中使前去斩首。出发后又说，这莫非是所管州军召他们回去的，前往审讯后再决定。使者到后，果然审问出是乾宁公文命令部署送百姓入城，并非擅自离开驻地，于是立即释放。咸平年间，有个三司军将赵永昌，一向凶暴，督运江南时多有奸贪赃污，饶州知州韩昌龄查得实情，于是移文转运使冯亮，依法判其杖刑并停职。赵永昌于是敲登文谷，控告韩昌龄与冯亮诽谤朝政，还伪造印信，制作冯亮等人请求解职的文书。真宗察觉其中有诈，在便殿亲自审讯赵永昌服罪，于是将他斩首，释放冯亮不问。而韩昌龄因其他事被贬为颍州团练副使。 曹州百姓苏装私藏兵器，藏匿亡命之徒，强夺民产，累积赃物价值400,000。御史台请求没收其家产，皇帝说，凶暴横行的百姓，国家有常法，没收家产这是过分了，按律法论处，其宽严轻重必定合乎义理，大多如此。凡是灾荒之年，强横的百姓相率持杖抢劫仓库粮食，依法应处死示众，但每遇此类案件上报，总是免其死罪。真宗时，蔡州318人有罪，都应当处死。知州张荣推官江四宗建议，只对为首者施以杖戟，其余人一律判杖刑。皇帝下诏褒奖他们，派使者巡视各路，并告谕说，平民缺粮，强取干粮以求活命而已，不可按盗贼法论处。天圣初年，有关部门曾上奏盗贼抢劫米粮杀伤主人，仁宗说，因饥饿抢米可哀，盗贼杀伤主人可恨。尽管如此，他们是无知，迫于食物不足罢了，下令免死。天圣五年，陕西大旱，于是下诏，百姓抢劫粮仓，未伤主人的减死，赐配其他州不是首谋的再减一等。从此各路遇灾伤即下敕令，饥民为盗，大多蒙受怜悯减刑，赖以存活的人很多。司马光当时任知谏院，上言说，我听说敕令下到京东、京西灾伤州军，如贫户因饥饿偷盗粮食，进而窃取财物的，简等判决释放，我私下认为不妥。州里荒政有12条，包括散发财物、减轻赋税、放宽刑罚、免除利益、费尽力、去关卡，大抵都是推广宽大之恩以利民，唯独对盗贼更加严厉。因为饥荒之年，盗贼必多，残害良民，不可不除。往年曾见州县官吏有不懂治体、误行小人的，遇凶年对抢劫粮食的盗贼总是宽纵，于是盗贼公然横行，互相劫夺，乡村大受骚扰，不得不广泛收捕，加重刑罚，或死或流，然后才稍安定。现在若朝廷名将敕文预先说减等判决释放，这是鼓励百姓为盗，百姓缺粮应当轻徭薄赋，开仓赈贷以救其死，不应当让他们互相劫夺。今年府界、京东、京西水灾极多，用严刑峻法来除盗贼，还担心春冬之交饥民聚众闹事无法禁止，何况又降敕鼓励他们。我担心国家始于宽仁而终于酷暴，意在活人而杀人更多。此事上报后，皇帝知道了。仁宗曾驾临尔英阁经言，讲州里大荒大闸，薄征缓刑。杨安国说，缓刑是针对过失犯错的百姓，当年岁欠收时赦免他们，是怜悯其穷困。现在众人持兵器抢劫粮仓，一律宽恕，恐怕不足以禁止奸恶。仁宗说，不对，天下都是我的子民，一遇饥荒，州县不能救济抚恤，饥荒所迫，于是沦为盗贼，又逮捕杀死他们，不也太过分了吗？仁宗判案尤其以忠厚为主，隆安县百姓诬告5名平民为劫盗，县尉全部逮捕，一人被拷打致死，其余4人于是认罪，其家属向州里申诉，州里不受理，全部判死罪。不久，秦州捕获真正的盗贼，陇州官吏应当依法判罪，但遇大赦，仁宗发怒，特贬知州孙继为雷州参军，其余人都除名流放岭南，赐钱粟给5家，免除其徭役3年，并下诏告诫州县。广州司礼参军陈仲约误判人死罪，有关部门认为陈仲约犯公罪，应赎免。仁宗对审刑院张奎说，死者不可复生，而狱吏即使废黜，还可再得官职，下令专门治罪，预设也不予录用。尚书比部员外郎施仲说，请求退休，自称恩吏可得任子。仁宗因施仲说曾错判人死罪，不批准。其重视人命如此，当时近臣有罪，多不交付官吏审问核实，不交给有关部门依法论处。谏官王志说，案情有轻重，道理分故意和过失，而一切出于圣上决断，前后不一致，有伤政体，那么刑法之官有何用？请从今以后一律交付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下诏同意。近臣见或有请托，常被言官指责。谏官陈升之曾说，有关部门断案，有时是牵连权贵宠臣，多以宫中旨意释放。 请如有因宫中旨意得以释放的，弹劾其请托之罪，以为治论处。仁宗对于赏罚没有私心，尤其不因贵宠进臣而废法，屡次告诫有关部门，接到内将旨意的要执奏，不得擅自执行，未曾屈罚以徇私。国州知州周日轩谎报水灾，有关部门请求按尚书不实之法论处。仁宗说，州郡多报祥瑞，至于水旱灾害，有时压住不报，如今守臣自报官司房舍被淹，本意在于百姓，怎么可以加罪？英宗在位时间短，对政令未及有所更改，但因官吏习惯于太平，怠慢奉法，想稍微振作其怠惰之风。三班奉职和清借贷所管辖的钢运钱款，至于绞刑，英宗命令免死免杖，赐配福建路牢城。知审刑院卢世宗请求稍宽其罪，英宗说，故意犯罪而得宽免，那么死者更多，这不是刑期无刑之道，若属过失，宽免无妨。富国仓监官收受失恶米粮，损坏180,000担，恰逢恩赦应当减刑，英宗特命夺官停职。熙宁二年，内殿重班郑从义的母亲兄长都死在岭外，一年多后才知道，请求扶丧。神宗说，父母在远方，应当早晚挂念，长时间没有平安与否的问候，以至于过了一年还不知死活吗？特将其除名乐亭。熙宁四年，王存利说，嘉佑年间，中同学究出身，任砀山县尉，曾纳官赎父亲佩利之罪，请求按举人法，得以免除了役。神宗怜悯他，又赐出身，并授官。熙宁九年，贵州知州沈响起兵谋取交趾，夺取其慈恩州，叫人于是攻破青州，侵犯庸管。下诏说，边境百姓横遭屠杀，导致敌寇的原因，罪责全在沈起，特削去官爵，边管到远鄂州。复仇，后世没有正式法律。仁宗时，善州百姓刘裕的父亲被王德打死，王德后来遇赦，刘裕私自杀死王德，为父报仇。仁宗认为他异劣，判杖刑，边管。元丰元年，青州百姓王晕的父亲被人打死，王晕年幼，未能复仇。将近20岁时，赐死仇人，砍断其手足首级祭奠父母，然后自首，依法应当斩首。神宗以杀仇祭父，又自行归罪，其情可悯，下诏免死，赐配灵州。宣州百姓叶元有同住的兄长奸污其妻，叶元将兄勒死，又杀死兄长的儿子，强迫其父与嫂订立契约，不再诉讼。邻里揭发其事，州里上报朝廷。神宗说，罪人已死，奸乱之事仅出叶元之口，不足以定罪。况且下民虽无知，固然应当哀怜，但以对妻子的爱，既欺骗其父，又杀其兄，杀害其侄，逆礼拜伦，应按殴兄致死之律论处。绍圣以来，接连兴起党羽，忠良被排斥，国家因此空虚。徽宗即位，对外追求耳目之玩，对内穷尽声色之欲，征发无度，政令无常。于是蔡京、王府之流得以欺上营私，变乱法治。崇宁五年，下诏说，出令治法，轻重与夺权在君主。近来降特职处分，而三省引用敕令，认为有所妨碍，阻挠不执行，这是以官府之常规阻挠人主之威服。所谓善杀生者称王，能利害者称王，有什么格令可言？臣下专权的苗头，不可不警惕。从今以后，因有特职处分，兼有不便之处，要明确论奏，皇帝虚心听取。如再以常法阻挠不执行，以大不公论处。第二年，下诏，凡御笔断罪，不许到尚书省陈诉，如有违反，以为御笔论处。又下令，凡因承受御笔的官府，拖延一时陈账100，一日徒二年，二日加一等，罪只留3000里，三日以大不公论处。从此官吏趁机作奸，用法深闻巧底，不再有祖宗忠厚之意，穷极奢侈，耗尽名利，自诉祸机。靖康年间，虽然知道悔悟，烧诛奸恶，但谋划国事不得其人，终究无可奈何。高宗性情仁慈温和，对于用法常从宽厚，罪过多有宽免，而未曾滥杀。常州知州周启擅自杀害人，高宗说，我每日亲自听诵断狱，难道不能任情诛戮？ 只是不合情理罢了。立即命令削除周启官籍。大理寺通常任用如陈中用法平允的人担任。狱官入队时常以惨酷为戒。台臣是曹有平反冤狱的，就为其升官。每次临轩审录囚犯，从未有送下交付执行的，说我恐怕有关部门观望，罗织罪名已定轻重。吏部员外郎刘大忠出使江南回朝，升任左司谏，高宗不久任命他为秘书少监。对宰臣朱胜妃说，刘大忠出使颇多兴起欲送，现在让他任谏官，恐怕四方会观望，其用心忠厚如此。后来下诏用刑惨酷被责降的人，不得任堂厨及清明官，只给予原小监当差遣。再谏言，绍兴年间天下盗贼风起，往往攻占城池，屠杀百姓，朝廷甚至出动军队征讨，但得到宽恕的也很多。同知枢密院事李回曾上奏强盗的人数，皇帝说都是我的子民，怎么能全部杀掉，只杀其中三两个首领就够了。但对待贪官污吏则极为严厉，凡是接受赃款的，不允许通过堂厨任职以及担任清明官。犯有贪赃枉法监守自盗的，将名字登记在中书省，罪行达到徒刑就不再录用，罪至死刑的没收其家产。各位文臣的记录官都带有左右字样，犯赃罪的人则去掉这些字样。这一年重申严格执行对贪赃官吏的判决法令，命令三省搜集祖宗旧例，有人将按照旧法处决的案件上报，皇帝说何至于此，只判决遣送就够了。贪官害民不得已才使用刑罚威吓，但怎能忍心把官员置于死地呢？徽宗时期刑罚已经严苛，虽然曾裁定吃杖的刑制，但有关官员仍然从重处罚。到南渡之初，下诏采用政和年间的递减法，从此直到嘉定年间没有改变。自从蔡京掌权，凡是他请求用御笔败坏政法的行为全部加以纠正，各种刑具命令主管官员依照规格检验，家用干木制成，轻重长短刻在家上，吃杖不得留有结疤，也不得定饰以及添加金胶之类，仍用官府颁发的火印。暑月每五天清洗一次家，钮刑部大理寺轮流派一名官员亲自监督，各监狱部门每十天上报囚禁情况，品官命服在押的另外开具单状，应当上奏定案的写明案情招供情况上奏，法司用红笔写明所引用的条例，推司录问检法官吏的姓名在后面。各州每年开列收管编配机管奴婢的人数以及判决编配的数目，各自建立部籍。各路提点刑狱司每年开列本路州军判决的死刑案件上报刑部，各州上报提刑司。那些应当登记在囚禁簿册而没有登记，应当申报所属部门而没有申报，上奏案卷不合规格，检举引用违令，回报不周全，以致妨碍祥和，以及提刑司祥和死刑案件而拖延遗漏复核导致定罪有出入的，各自抵罪。知州兼任统兵官的人，若非出兵临阵，不得使用重刑。州县每月开列在押囚犯存活死亡的数目上报提刑司，年终比较死囚最多的，主管官员降职责罚，最少的给予褒赏。过去用绢来计算赃物的，1300文为一匹，盗窃达到2贯的判处徒刑。到这时又加以优待减轻，以2000文为一匹，盗窃达到3贯的判处徒刑一年。绍兴三年又下诏以3000文为一匹，盗窃以及凡是用钱定罪的递增5分。绍兴四年又下诏特旨处死，而情理法律不当的允许大理寺上奏审核。绍兴五年年终比较，宣州衢州福州没有病死的囚犯，主管官员各升1官。舒州病死囚犯达到1/10，惠州达到2/6，主管官员各降1官。绍兴六年命令刑部核实公事，绍州广州高州审理命案官员拖延积压很久不报，下诏知州降1官，主管官员展期2年考核，经办吏员永不录用。德庆府审理丰川县令案件7个月不报，下诏知州审理官员各抵罪。绍兴九年大理寺官员朱伯文到广西督促审判刑狱，回来说雷州海贼两案都是平民7人，其中5人已死。 皇帝恻然，下诏本路提醒以下官员重加处罚。绍兴十二年，御史台检查钱塘仁和县刑具，钱塘的大帐一只多5钱半，仁和的家一只多1斤，一只轻半斤，下诏县官各降1官。绍兴十三年，下诏在押囚犯没有共犯的，临安每天只给钱20文，外露15文。绍兴十六年，下诏各审理案件追到的干政人，无罪释放回家的，每城给米1升半，钱15文。绍兴二十一年，下诏官府只给病囚药物钱。旧法，刑部郎官4人，分左右厅，有的负责祥和，有的负责复审，同僚而不同事，有防范考核的用意。南渡以来，务求减省，大理少卿只有1员，刑部郎中起初不分职，案件有不得实情的，法律有不当于理的，无法频繁追改。绍兴二十六年，右司郎中汪英臣进言此事，下诏刑部郎官依照原封法分左右厅处理事务。绍兴二十七年，下诏四川用钱引判罪的人比照铜钱。孝宗用心于各种刑狱，每年亲临审录囚犯，先数日命令有关部门呈进案卷批阅，然后判决遣送。法司修改律令，必定亲自订正。丞相赵雄进城，淳熙调法室内，皇帝读到收罗马舟船弃书税时，说恐怕后世会有算计到车船的讥讽。户令户爵之家允许给予齐家3000贯，即20000贯的取止。皇帝说齐家不幸而绝，到20000贯才取止，这是有心贪图其财。又捕王律，工人没有捕获盗贼的，罚金。皇帝说罚金而不加罪，这是让他们受贿纵盗。又监司知州没有定额的上贡而赏赐。皇帝说上贡既然没有定额，这是白取于民，可以用赏赐来引诱吗？一并命令削去。他明察审慎如此，而且在用刑上从未因私废法。镇江都统戚方因刻剥被定罪，宰臣陈俊卿说内臣有主使的，皇帝说我也听说了，于是将内侍陈馀、李宗回等人交付大理寺狱，追究其受贿情况，结案后判决流配。乾道二年，下诏说刑狱是大事，用法亦有偏颇，则百姓无所措手足。近年来治狱的官吏巧持多端，随意轻重，我很忧虑。从今革除玩忽职守的弊病，明审公正，使奸邪不容私情，惩罚必当其罪，以合于刑罚的中正。努力啊，不要疏忽。乾道三年，下诏说刑狱是大事，既严的有律条，相当的有成立，疑难的有验意。近年来反而将狱情禀告执政，探取旨意，作为轻重，很是不对。从今以后秉持本心，敬慎于行，只求适当，不要沿袭前非。不按我的诏令，我将大家惩罚，绝不宽赦。乾道六年，下诏用绢记赃的再增加1贯，以4000文为一匹。议论的人又说犯道以敕令记钱定罪，以律文记卷。现在律文以卷定罪的递增1000，敕令内以钱定罪的也应当依例增加1000。临安府左右司礼、府院三狱、仗职狱子因为没有功绩，甚至成为无级人员。乾道七年，下诏每人每月给钱10贯、米6斗，每院只允许设置12人。当时州县狱禁拖延。乾道八年，下诏徒刑以上罪入狱3个月的，提刑司分类申报刑部，设置部级立定期限来督促。其后又下诏中书设置部级，奏取会籍，大臣检阅以查知刑部、大理寺的稽持为务，以及那些不因驳问而驳问、不因会审而会审的情况。淳熙初年，浙西提刑郑兴义进城检验阁目，下诏颁布给各路提刑司，凡检验必须给3本，一申报所属部门，一申报本司，一给被害人家。绍兴法审理官员推勘不实、判决不当的，一案连坐。乾道法又担心有调任事故的，导致拖延，于是命令先判决罪人不当，官吏案后收坐。到这时，有关部门请求改定死罪依绍兴法，其余依乾道法施行，听从了。其后有关部门因为复勘不同，则前官有失入之罪，往往与前勘相同。 皇帝知道其弊，淳熙十四年下诏特免一案推结一次，于是大小案件多得其情。二广州军狱吏畏惧县司点检宋刊之害，凡有重囚多死在狱中。陈辽为此请求，于是下诏二广提刑司祥和公事，若小节不完备，不须追逮狱吏，委托本州纠实保民，狱有死亡必须根究其致死原因。三衙及江上诸军各有推狱，称为后司。案件结案后，由主帅判决，不经过属官，所以军吏多受贿为奸。光宗时，于是下诏让通晓调制的属官监管。广东路仗吏英德府最为严重，称为人间生地狱。各部门公事想尽快完成的，多送至此，除非死罪，一到就污服，很快用刑责罚后放出。绍熙五年，陈辽进言此事，下诏本路各部门公事应送别州的，不要送英德府。到宁宗时，刑狱更加泛滥。嘉泰初年，天下上报死刑案件一整年1811人，而处死的才181人，其余都宽免了。于是下诏各县台年终检举州军有狱空及囚犯少的，申报尚书省取旨。嘉定四年，下诏用卷记赃定罪的，江北铁钱一四川法二当铜钱一。江西提刑徐四道说，检验官旨轻作重，以有为无，差错交互，因此立监出入人罪，请求将湖南正被人刑随革木颁发下去，命令在伤损处一样用朱红书画唱和伤痕，众人无异议后再签署画押。下诏听从，颁行天下。嘉定五年，下诏三衙及江上四川诸军以武举人主管后司公事。李宗出身民间，详细知道刑狱的弊端，刚即位就下诏天下续刑，又亲自制作审刑名来警戒在位者。每年大暑必定亲临审戮囚犯，除谋杀、故杀、斗杀以杀人者，伪造符印、会子、放火，官员犯入己赃，将校军人犯王法外，其余死罪。情节轻的将为流，流将为徒，徒将为杖，杖以下释放。大韩审戮囚犯以及其情、其血及灾祥也如此，有一年多次书绝的。后来因为健康也是先朝铸币之地，罪人也可享受临安减祥之法。皇帝用刑可说是极宽厚了，但天下刑狱却非常残酷。每年冬夏，下诏提刑巡视郡中判决囚犯，提刑害怕出刑，全部委托通判复职，复职不行又委托幕僚，所委托的人大都肆意作威作福，以索取馈赠。监司郡守擅自作威作福，心里想情形某人，就令其入罪当情的理由，想杀某人，就令其证明其当死之罪，呼喝立足，沿线时间监督逼迫招认，催促结案。又擅自设置刑具，非法残害百姓，有的砍断木柴为杖，锤击手足，名叫吊柴；有的木锁并用，夹住两颈，名叫夹帮；有的用绳缠头，加上木楔，名叫脑箍；有的反绑跪地，短束肩木，交叉变住两股，令狱卒跳跃其上，称为抄棍，痛身骨髓，几乎丧命。富贵之家稍有牵连，动辄没收其家产。又以敢办月庄及天柱板杖为名，不问罪之轻重，一并判处罚款。大抵官府取十分，吏员搜刮百分，各种重刑都申报提刑司祥和，或者据案上奏裁决，根本没有州县专杀的道理，但往往杀了人再带罪。法律没有拘锁的条文，只是州县一时弹压盗贼奸暴罪不至配的人，所以拘锁使其反省改过，或一月两月，或一季半年，虽永久锁禁的也有期限，有口粮。这时州县残忍，拘锁禁无限期，不知口粮，拖延囚禁，直到死亡才罢休。又因私愤摧折手足，拘锁在卫司寨中，也有豪强贿赂吏员，罗织平民而囚禁杀害的，甚至户籍、婚姻、祠讼也都收禁。有饮食不足饥饿而死的，有无力请求立足凌虐而死的，有为两方贿赂遗赠痛苦不堪而死的，害怕被发觉先以病申报，名为奸医，实则已死，名为病死，实则被杀。到杜宗时， 虽多次下诏切责而禁止，最终未能改变，而国家灭亡了。诏狱本用来纠察大奸大恶，所以其事不常见。起初群臣犯法，情节重大的多交付御史台狱，小的则开封府大理寺审理。神宗以来，凡一时呈诏设置推官的称为制勘院，事出中书则称推勘院，案件结束就罢免。熙宁二年，任命尚书都官郎中沈恒在秀州审讯前任杭州知州祖无泽，由内侍程义马急速追捕。御史张俭等人进言，祖无泽是三朝进士之臣，却突然被关进监狱，这不是朝廷用廉耻来激励臣下的本意，请求免除他入狱，只进行审问，没有接受。又任命崇文院教书张载在越州审讯前任明州知州光禄青苗镇。案件审结，祖无泽因挪用公款和借用公使酒被定罪，贬为中正军节度副使。苗镇因故意入人罪裴世尧以及行为不法，贬为副州团练副使。案件半年才判决，供词牵连到的官吏被定罪勒令停职降职，边管的又有十多人，都是御史王子韶引发的事端。从此诏令审理的案件屡次兴起，那些违背法理以及关系国家根本的记录下来，其余不值得记载。八年，宜州百姓朱唐告发前任余姚主簿李冯谋反，提点刑狱王庭云说没有迹象，只有诽谤言论，言语涉及指斥朝廷以及胡乱说吉凶，请求判边管。皇帝怀疑此事，派遣御史台推职官检州府审讯惩处。中书认为王庭云所作不当，一并弹劾他。王庭云害怕，上吊自杀。李冯供词牵连宗室秀州团练使赵世居、医官刘玉等人，河中府观察推官徐吉，下诏逮捕关进御史台监狱，命令忠诚邓婉、同知谏院范百禄与御史徐喜共同审理。案件结案，赐赵世居死刑，李冯、刘玉和徐吉都凌迟处死，将作监主簿张敬、武进士郝世轩都腰斩，司天监学生秦彪、百姓李世宁杖打几倍，都流放湖南边管。其余牵连逮捕的追夺官职，赵世居的子孙免死除名，削除踪迹。原先审理的官吏一并弹劾治罪。李世宁此人凭记忆出入权贵之门，曾见到赵世居的母亲康氏，把仁宗御制诗进献给他。范百禄说李世宁迷惑赵世居导致谋反，并且怀疑他知道逆谋，审问不服。徐喜于是上奏李世宁赠诗，实是仁宗御制，如今狱官认为是谋反的根据，臣不敢苟同。范百禄因李世宁曾与王安石交好，想罗织罪名附会妖言处以死罪，最终判李世宁徒刑，而上奏说徐喜故意开脱他以谄媚大臣，下诏详细弹劾李屈的人上报。范百禄因对皇帝报告不实被定罪，削去官职。至于凌迟腰斩之刑，熙宁以前未曾用于元凶巨恶，但从这时起因言语狂妄悖逆而获罪的人就处以极刑了。大概诏狱的兴起开始于掌权大臣借此来威慑士大夫，发泄私愤，朋党之祸于是兴起，流毒不止。绍圣年间，张敦、蔡卞当权，已经再次追贬吕公著、司马光以及流放吕大房等人到岭外，仍不满意，又采用黄吕的奏书和高士金的状子追贬王圭，都诬陷以图谋危害皇帝，其言论逐渐波及轩仁太后，皇帝颇为疑惑。最后兴起同文管狱，打算全部诛杀元佑旧臣。当时太府寺主簿蔡卫上奏，臣的叔父蔡硕曾在刑述处见到文吉府在元佑年间寄给刑述的信，详细陈述奸臣大逆不道的阴谋。文吉府是文彦博的儿子，必定知道奸情。下诏翰林承旨蔡京、吏部侍郎安敦共同审理。起初文吉府给刑述的信自称扶桑期满后当请求外任，入朝的计划不一定可行，听说已经预先设置陷阱来堵塞我的道路。又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。又说加上粉坤朋党交错凌厉，想以我这个小人物作为快心满意之地。文吉府曾对蔡硕说司马昭指刘志，粉坤指韩忠彦，小人物是文吉府自称。因为俗称驸马都尉为粉侯，人们因王失约的缘故称呼他父亲王克成为粉父，韩忠彦是韩家彦的兄长。文吉府任都司时被刘志论列。又刘志曾论说 文彦博不可任三省长官，所以只任平章重事。到文彦博退休，文基府从权侍郎以修撰身份出任郡守，母亲丧期满后给邢树写信请求补外任，于是写了急躁愤恨诋毁之词。等到对峙时，则以司马昭比刘志如旧小人物是指皇帝，而粉坤则指王延叟面如覆粉，所以说粉梁涛自况之以况为凶，所以说坤指控刘志图谋费力不利于皇帝。蔡京、安敦说事情涉及不顺，文基福只听他父亲说没有其他证据，希望另外派官审问。于是下诏中书舍人简旭臣审问，仍派内侍一人同去。蔡京、安敦等人共同审理，打算大肆诛杀，但始终不得要领。适逢星象变化，皇帝怒气稍解，但蔡京、安敦极力罗织不止。不久梁涛死在华州，刘志死在新州，众人都怀疑二人不得善终。次年五月，下诏刘志、梁涛根据文吉福等人所供言语，偶然这些人都已死亡，来不及验证，明正典型。刘志、梁涛诸子都勒令停职，永不录用。先前三省进城，皇帝说刘志等人移贬远方，朕遵循祖宗遗志，未曾杀戮大臣，释放他们不再追究。起初元佑年间变更朝政，曾设置肃理所，审理冤假错案。元符元年，忠诚安敦上言神宗励精图治，明察审理各类案件，而陛下未亲政时，奸臣设置肃理所，凡是熙宁元丰年间获罪的人都为他们洗血归怨先朝，收恩于自己。请求取来公案，仔细查看当初加罪的原因，依照原判决执行。当时张敦犹豫未答，蔡卞就用相公二心的话逼迫他。张敦害怕，当天设置机构，命令简旭臣同安敦仔细查看案内文书陈述，以及肃理所对先朝言语不顺的列出名单上报。从此因深血而重新改正重获罪的有830家，到徽宗即位改正元佑年间肃理获罪的人。又正言陈冠敬言，因肃理获罪的人除言语不顺之外，改正的有700多人。无罪的人既已蒙受昭雪，那么负责审理的官员如简旭臣、安敦怎么可以不加罪呢？简旭臣与安敦受大臣暗示迎合少数之意，因而说肃理之事行迹涉及先朝，于是使纷争不已。考察公义，应该加以刑罚。适逢中书省也请求治安敦、简旭臣的罪，下诏简旭臣、安敦都除名，放归田里。靖康初年，已处死梁方平，太傅王府被责授重庆军节度副使，永州安置。言官论列，王府欺君罔上，专权恃宠，度财害民，坏法败国，北方边信是王府主谋。派官吏追到雍丘杀了他，取其首级进献，并抄没其家。又下诏赐拱卫大夫安德军承宣使李彦死。李彦搜刮民田，夺取百姓长产，重收租税，百姓失业，仇怨满路，官吏稍不顺意，就罗织罪名送狱，多有愤死，所以特予诛杀。揭露少保梁师成与王府结党之罪，则受张化军节度副使，上路一天追捕杀之。台谏极力论奏朱冕横行奸恶，兴起花石纲，竭尽百姓高血，耗尽州县库藏。子侄任承宣观察使的有数人，仆役任横行，妾应有封号，园林府地器物用度全模仿宫廷。三月流放朱冕到广南，不久赐死。赵良嗣本是燕人马直，郑和初年童贯出使辽国，马直在路上拦截他，游说颠覆辽国的策略，童贯带他回来，最终采用其计策，从而奠定南北战祸的根基，至此被处死。七月揭露童贯十条罪状，派人到其所到之处斩首。九月言官论奏蔡攸发动燕山之役，祸及天下，骄奢淫逸，史书上没有先例。下诏诛杀蔡攸及其弟蔡嚣。高宗继承大乱之后，惩治王世庸等人卖国之罪，洪除于大军、陈冲、张清才、李仪、王吉之、周逸文、胡思文都下御史台监狱。案件审结，刑部大理寺论洪除收纳景王宠姬，于大军收纳乔贵妃事儿，王吉之苦辱宁德皇后之妹，应当流放。 陈冲搜括经营自盗，与工人饮酒，应当绞刑。周逸文、张清才、李仪与工人饮酒，张清才、李仪应当徒刑，周逸文应当杖刑。胡思文在推举张邦昌的状子内添加谄媚奉承之词，罚同十斤，都该赦免。皇帝看了奏状大怒，李纲等人共同劝解，皇帝也因出登基，慎重于杀士大夫，于是下诏红除于大军、陈冲各特免死，流放沙门岛，永不放还。张清才、李仪、王吉之、周逸文、胡思文都以别驾安置边郡。宋祁钰下御史台谕，法司认为犯在5月1日赦前，上奏裁决。下诏宋祁钰谋利异性，以危害宗庙社稷，不是受违命臣僚可比，特不赦免，腰斩于都市。下诏东京及行在官员擅离职守的，一并就地查办。怀宁守臣赵子松，靖康末年传习四方，言语颇为不逊。二年，下诏御史在京城设狱审讯。案情查实，皇帝不想暴露其罪，以弃守镇江的罪名贬往南雄州。建炎三年四月，苗阜等人痛恨宦官自横，并听说王渊任枢密使，更加不平，于是与王世修密谋叛逆。下诏御史逮捕王世修审讯，斩于市。七月，韩世忠抓得苗阜等人，在建康处以折刑。统治王德擅杀军将陈彦章，御史台审讯应当处死，皇帝因其有战功，特免死。庆远军节度使范琼领兵入建，对答不逊。知枢密院张俊上奏范琼大逆不道，交付大理寺审讯，案件审结，赐死。越州守陈郭仲寻敌寇到来弃城逃跑，经过刑再不朝见，交付御史台、大理寺共同审理，贬广州。神武军统治鲁爵因杀害无辜，掠夺良家子女被定罪，皇帝因其有战功，免死，贬瑞州。绍兴元年，监察御史楼银亮陈述宗庙社稷大计，秦桧厌恶他。十一月，让言官论奏他父亲死隐匿不报丧，下大理寺审讯弹劾，终究没有所得，下诏免去所任官职。十一年，枢密使张俊派人诬陷张宪，说他接收岳飞文书，图谋作乱。秦桧想乘此诛杀岳飞，命莫其谢罗织罪名定罪。岳飞被赐死，其子岳云及张宪被斩于市。汾州进士治家尚书为岳飞申冤，被杖脊，边管元州。广西帅臣胡顺治与转运使吕元有矛盾，吕元上奏胡顺治贪赃枉法，僭越礼仪，又写信给秦桧说胡顺治讥笑朝政。秦桧一向厌恶胡顺治，派大理官前往审理。十三年六月，胡顺治不服，死在狱中。岳飞与胡顺治死后，秦桧权势更加炽盛，屡次兴起大狱来重伤一己，名义上叫赵狱，实际并非赵旨。此后所谓赵狱纷纷如此，所以不详细记载。